今天有30多个提问，我们依照顺序来解答。首先是东北同学提问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核能开发和利用，概括的说呢，对众生有利还是有害？那些做核武器的人，在前世是否发过什么愿望，来破坏大自然和生态平衡？他有三个附带的问题。那么我们先就这个总的问题来说。核能开发和利用这桩事情啊，害多利少。科学家给我们做出的报告，这个地球上，上一次科学技术发达到登峰造极，那是50000年前，这个地球上啊，有一个国家叫大西国啊，这个地区叫 Atlantis， 就是现在的大西洋。科技发达到极处呢，人不再相信神了，也不再相信伦理道德了，旧的传统呢都抛弃了，相信科学，相信啊人可以战胜大自然，人可以超越神圣啊，所以说狂傲的心生起来了啊，目空一切。那么叫科技发展到极处呢，导致人类在地球上毁灭了啊，大西国沉到海底下去了，所以称大西洋。那么现在地球上的科技发展呢，跟那个时代啊很接近啊，实在上讲呢还比不上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们用的能源是取自于太空，没有污染啊，像飞机、汽车、轮船啊，用的这个动力能源呢是自然的啊，所以它没有声音啊，它是安静的啊，可见得比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啊发展要高啊。由于人类的贪婪啊、傲慢，导致于毁灭。那么现在这个地球呢，开发的也接近亚特兰蒂斯啊，所以有人说地球可能在这个世纪有毁灭性的灾难啊，这是科学家给我们提出的报告。那么这个灾难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啊，有人预言的啊，古人说的啊，这个地球的毁灭啊，这 不是地球，是地球上人类的毁灭，是在1999年2000年之间。那么这个是法国的预言家，16世纪的距离我们现在有400多年。欧洲人呢，对于这个人称为圣人啊，对他的语言呢非常相信啊，纳斯多马斯的语言。可是99年我们平安地度过了，2000年呢也平安度过了啊，现在到2008年了。我前些年住在新加坡，听说新加坡有一位神学院的院长，曾经有这么一个疑问，他说明明预言上讲的啊，09年2000年有灾难，为什么没有灾难？那么有人拿这个问题来问我啊，我想了一想啊，这里头有道理啊。为什么呢？这一位古老的预言家说出这一桩事是400年前的，所以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相信全世界的宗教徒都会为这桩事情做出虔诚的祈祷啊。那我们学佛的人明白，一切法从心向生，意念可以转变物质世界啊，这么多人虔诚祈祷，这个灾难可以能够化解的啊。纵然不能化解，大幅度的减轻，时间可能推迟啊，应该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可以讲得通。可是过去八年了，一般人把这个事情淡忘了啊，认为这个预言不可靠啊。诺斯多马斯的预言这一次没有说中啊，于是贪嗔痴慢呢，在这些年来继续不断的上升。祈祷也逐渐疏忽了，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啊，许许多多灾难的征兆不断出现啊，我们要相信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怎么办啊？许多人来问我，我们只有认真努力的念佛、读经、依教奉行。第一个可以提升自己的灵性，可以帮助这个世间呢化解灾难，一举速得了，这是我们应当要努力 去做的。啊，所以生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对修行人是很有利益的。为什么呢？他天天在警惕我们。啊，不认真就得堕落，认真会提升。啊，所以这是个逆增上缘，是好事。那么至于问到这做核武器的这些人是不是生前发过什么愿望来破坏大自然生态平衡，这个在理上讲呢有可能，在事上找不到证据。啊，除非自己有相当的定功，啊，定能突破时空维次，可以知道过去未来，啊，那是少数人，不是一般人呢都能拥有的。他下面附带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核武器一旦爆发起来，对宇宙的平衡有多大威胁？做核武器的人和宇宙万物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从因果上讲，这个是极大的罪过。啊，杀一个众生呢，都会招来报应的。一颗核武的爆炸，至少要死几百万人呢，多的可能像大城市的话，啊，可能死伤啊千万以上。一杀这么多人，啊，这包括发明这个武器的人。使用这个武器的人，执行啊去杀人工作的这个人，都有罪过啊。这个罪过招来的是冤冤相报。如果对方的怨恨不能化解，啊，这个事情真的是没完没了。啊，凡是这种报应的地区，有福报的人，有善根的人，不会到这个地方来住。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地球，啊，也就是真正有福福德有善根，来生，啊，无论是得人身天身，他不到地球上来住，他有好地方去住啊，啊，世界无量无边呐，我们在华严经。华藏世界品世界成就品里面所看到的啊，有很多啊痛苦的世界，那就是冤冤相报的处所，也有很多极乐的世界啊。我们通常讲极乐世界是以阿弥陀佛的世界为代表啊，佛告诉我们像阿弥陀佛这个世界很多，不止一个啊，不过移民的条件不一样啊，我们是移民到那边去啊， 不是没有生死啊。啊，而极乐世界是非常欢迎我们移民过去。啊，条件最低。啊，善导大师告诉我们，万修万人去。啊，一点都不假。可是你要真干。啊，真干呢，每一个人不能往生。啊，根据科学家的报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核武通通爆炸，地球还是不会被毁灭的，但是地球上的生物不存在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啊。这个第二个问题啊，他说那些做核武的人用核武器顷刻之间将万物变成微尘，他们的后果是否也会变成极小的微尘？有一些微生物他们本身就是微小的个体，很难恢复全身，核武爆发之后，那些可怜的众生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人身？恢复人身之后是否要报复？大乘教里面佛告诉我们，大小是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一个假象啊，实际上呢，实际上大小包啊，微尘里面有法界，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法界没有缩小啊，微尘没有放大啊，这个境界华严经上称之为不思议解脱境界啊，这是发性的本能，法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法性所现的相，相无论是大小啊，它的德能是圆满的啊。我们现在用现在的话讲，它的资讯呢是具足的，没有一丝毫欠缺的。至于能不能再恢复人身，这个当然有可能。什么时候恢复，各个众生不相同。啊，那我们相信一切众生，如经上所说的，个个都具足十法界的意义。啊，有成佛的业因，有菩萨的业因，啊，有六道的业因。至于在哪一道去受身，那是缘。啊，缘是什么呢？缘是你的念头。你一个善念，三善道受身。一个不善的念头啊，三恶道受生啊，这个念头啊，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啊，不现行的时候，它隐藏在里头；遇到缘呢，它就现出来了啊。至于报复这个事情，佛说得好，假使百千劫 所作业不忘，因缘聚会时，果报还自受啊。佛不妄语，啊，佛所说的话了是真的，啊，《金刚经》上讲，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啊，不妄语者、不狂语者，这个说得好啊，啊，所以我们对佛的话了。要相信啊，这个信佛不容易啊，所以不要认为哦，某人修行的不错啊，其实学佛多年啊，李老师讲他根本就不信佛。佛讲的话他相信吗？真正相信，这个人一生做人一定很谨慎，一定很谦虚，决定不会跟一个人结怨。要跟一个人结怨，就不相信佛的话了吧？啊，你从这个标准上啊，你去观察信佛多难。啊，首先不要看别人，首先看自己。我自己有没有做到？啊，肯吃亏，吃亏是福。吃亏什么？是果报吗？我过去欺负了他，今天他欺负我，我明白了，我愿意接受，我没有怨恨，没有报复，这个账就了了啊，这才叫幸福，幸福了。我受了一点委屈，心里就很难过，怨天尤人啊，有机会一定要报复，这是六道凡夫啊，这是轮回心的，这不是学佛 啊当然学佛不容易，为什么呢？众生的毛病习气太深了，太多了啊，听了佛法接受了，懂得这个道理了，可是习气放不下啊，日用平常当中还是习气当家做主，依旧要造业啊，那怎么办呢？来生后世有机会又遇到佛法，在无量界中啊，不知道多少次的熏习才真觉悟啊！啊，我们这一生觉悟的人呢，不是这一生的事情，过去累积多生多劫，闻佛学习的善根，哎，才起作用啊！啊，你就知道啊，这个事不是个简单事情啊，学佛是生生世世。那能不能提前成就呢？能，用什么方法呢？精进不懈，勇猛精进，可以提前啊，在这一生当中就能成就啊。那如果不是勇猛精进啊，真正忏悔，这个忏悔，哎，要知道怎样才如法。啊，不是说我有了过失了啊，我发怒忏悔，忏悔完了，明天老毛病又犯了，这不叫忏悔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告诉我，真正忏悔叫不二过啊。我今天做错了事情，以后决定没有同样的过失，这叫真忏悔。这个事情难的 所以我们不能一天离开经典啊，如果有讲经的，不能一天离开讲堂。为什么呢？朝夕都在熏习，希望这个熏习产生力量，这个力量加持我们，我们的警觉性提高了啊，在起心动念之处啊，能够提醒自己检点，这是善，这是恶啊，你这你才叫有功夫啊！啊，佛法功夫是讲的这个，不是讲别的。啊，念佛一天念多少，拜佛一天拜多少，那是形式。啊，当然形式也有形式的作用，最重要的还是转念头。啊，把错误的念头扭转过来。啊，人要有正念，有正语，有正行，正业，叫八正道啊。啊，所以这个报复的心不可以有。啊，你看世尊为我们做实现做样子啊，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修人如波罗蜜，遇到割礼王各界身体没有怨恨，没有报复，而且还感恩发愿，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啊，说话算话，忍辱仙人成佛了，就是本寺释迦牟尼佛啊，郭立王第一个得度就是乔成如尊者，说话算话啊，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下面第三个小题，他说我们能做些什么才能避免呢这些悲惨的事发生。他的一个小题里就三个题啊，我们一桩一桩的来说。真正要避免悲惨的事件发生，从前李老师告诉我们，只有念佛往生净土。那用现在的话说，我们移民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的永远不再有这些悲惨的事情发生。啊，他方世界啊，像地球这个世界有苦难的时候，我们有缘呢，随时可以回来帮助他。那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什么时候不必回来呢？看缘分。什么叫缘分呢？这个地方众生能信能解啊，愿意依教奉行，他方世界佛菩萨就来了。如果我们这里不愿意接受，不相信啊，不听这些，佛菩萨不来啊。为什么不来呢？不来是大慈大悲，来也是慈悲，该来的时候就来，不该来的时候不来。大家不相信不可以来，来的时候让这些人回谤佛法，回谤圣贤，造更重的罪业，所以他不来啊，不来是慈悲 啊，让你没有造重罪的这个缘啊，机缘。那些研究和无的人该如何才能得度？必须他造这种事情啊，是信罪啊，本身就是罪过，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啊。那么他伤害这么多人，他要还债啊，所以是欠命的要还命。欠债的要还钱，你要真正通达这些事实真相，我们这个妄念呢，真的都能够卸掉了。啊，为什么呢？在这个世间，想占人一点便宜占不到，你占到便宜，来生要还，要偿还。你占得多还得多，占得少还得少。啊，你害一个众生，你就要偿一次命；你害这么多众生，你要偿多少次的命？时间无限长啊！一个人偿债，真的到无量劫啊，何必做这个傻事？何必给自己找这么大的麻烦啊？必须偿完之后，往昔生中曾经闻过佛法，或者曾经见过佛像，听过佛菩萨的名号啊，那这个缘现起来了，他得度的机缘才开始啊！什么时候得度，完全看他的善根福德因缘。下面说，以及他们的后人应该做什么样的功德，才能救出这些研究核武器的人？后人必须认真修行。当然，最殊胜的法门是往生净土。为什么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等于成佛了。啊，这个我们在《净土经论》里面，跟《华严经》里面呢，都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你成佛成菩萨了，你的智慧德能神通具足，你才能看到这些造业的人他在什么地方，他在哪一道啊，你看得清楚，你听得清楚，到他真正回头需要的时候，你就会帮助他。如果自己不能往生，没有这个能力，用什么方法啊，都是像中国古人讲的各须搔痒啊，只是静静心而已啊。啊，他能得多大的好处很难说。下面一个问题，所以有很多矿场，这个地下了已经被挖空了啊，像煤矿啊，铁矿，挖空的那个矿呢，从里面冒出来的毒气特别严重。这个毒气是能杀人的， 这还有农民种地用的农药跟化肥染污了水源，被染污水源里面渗透到土壤里，因此有很多毒气从地上冒出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许多人生病了，不知道原因，病情反复发作，非常痛苦，更严重的是成为植物人。请问应如何改善？这个问题真的是古人所讲自作自受啊。为什么要用化肥呢？为什么要用农药呢？不用不就没事了？如果说不用这个东西，农作物就不能生长，那么农药化肥发明的时间并不长，也不过是最近50年的事情。那50年之前的农作物怎么生长的呢？我在年轻的时候，20、30岁的时候，都没有听说什么叫化肥农药，没听说过。农作物长得很好啊。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如法。不但对人体严重伤害，对农作物也是严重伤害。对山河大地也有伤害。可以说没有一点好处啊。不用，我们试试看，不用行不行？马来西亚李金游居士他在古晋山上建了一个很大的菜园芹菜农在那里耕种。多少年了？他是一个佛教徒，告诉农民，决定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在里面种菜，大面积的耕种啊。第一年，真的种的菜呀，被这个小虫吃掉了，他告诉我95%，差不多全吃光了，剩下一点点给他。这个也许是上天在考验他，看他有没有诚意。第二年再种呢，还是坚持不用农药，不用化肥。所以第二年呢，小虫也来吃，大概吃了1/3了，留1/3给他，就很有面子了。到第三年、第四年呢，小虫差不多吃一半。我到山上去参观是第六年。第六年我去参观的时候，他一直坚持。大概小虫吃的只有5%，给他留下95%。我去看的时候非常好，长得非常好。可见呢，这小虫你不杀它了，它不害你。 啊，头一年大概这些小虫们怨气很深，到以后看到你不报复了，哎，他也就原谅你了。啊，那到最近这么多年来，啊，我们在佛法里面领悟也比较深刻。啊，不但不用农药，不用化肥，我们跟那些小虫谈条件，居然能接受。啊，汤池小镇有一个农场，有20多亩地，啊，将近30亩，啊，种菜，种果木，啊，果木呢，留几棵树，专门给鸟吃的。啊，那个不是给鸟吃的，鸟很好做，它就不去吃。啊，菜园也是如此。啊，留一个角落，专门供养小虫的，小虫到那里面去吃。啊，这个菜个别的菜，小虫都不侵犯。啊，试验的这个两年呢，成果卓著啊，所以大家都有信心啊。这个经验可以推广啊，希望这个农耕的这些朋友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事实真相啊。我们不用农药，不用化肥，真的要跟这些小虫小鸟啊，要跟他们沟通，他们懂人情，他们很合作啊，可以到汤池小镇这个菜园里面去做一次考察，你去看看啊，我们种的菜确实比超级市场的品质要好得多啊，绝对没有农药化肥啊，菜比农药化肥长得还好啊，这个就是真正的解决之道啊。那么生病，这个是业感。我们知道病源是由恶业造成。啊，如何来治病呢？要认真的忏悔，断恶修善呐。啊，这叫治本呐。药物辅助是治标。可以标本兼治啊，人可以恢复正常，恢复正常就是恢复健康啊，严重的家人要协助他啊，到他自己没有能力啊，譬如这个神志不清的，这最需要家人照顾。有这种情形，看出有病这个征兆的时候，就要回头，那个治疗就很容易。到病重啊，人失去了知觉了，像变成植物人了，这个非常困难。回头就很难了，家人只有帮助他做功德，啊，回向给他，啊，别人做功德回向，啊，真诚心回向， 地藏经上讲啊，这个病人得的利益了，只能得七分之一。啊，七分之六啊，是做功德他自己得的，你只能得七分之一。啊，那么这种说法我们想想呢，也合情合理。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有神通的人看到这些地上冒出来的毒气，将毒死很多人，人一中毒马上就死，而且查不到原因，并且呢，这些毒气也是导致瘟疫原因之一，请问这是不是真的？这是真的啊，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假。啊，那么众生为什么会造这么重的业？用大乘佛法来说呢，就是他迷失了自信。不知道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他不知道啊，迷失之后啊，自以为聪明啊，自己要研究，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方法啊，来对治。不相信老祖宗的方法，麻烦来了啊！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三岁小孩遇到困难了，他不去问他的爸爸妈妈，他自己在想办法来解决，啊，他没有智慧，也没有经验，啊，想的方法可能都是错误的，把事情越搞越糟，搞到最后不能收拾。啊，父母知道的时候，父母帮他解决。古老的谚语上有一句话说，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你们想想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所以今天这些疑难问题，浮在面前的怎么办？啊，找老人呢？找父母啊？父母的父母就找老祖宗啊？老祖宗的教诲金玉良言老祖宗教我们断恶修善啊，你看儒家啊，这是我们祖宗教诲的，《弟子规》是个代表。如果人人都能够落实《弟子规》，灾难可以化解，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你不要小看这个。啊，这个我们司法院的这个司法部的老部长。高部长到我们汤池来视察，住了一个星期。啊，这几天的课程他全部都听了。啊，最后离开的时候 我听人家说，他说了一句话，汤池的经验可以救中国。啊，高部长是个很谨慎的人。啊，我们提出去报告，他听了，没有一句话表示，一直到他把全部课程听完，做总结的时候，他才说出。啊，所以古人常说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啊，我们能够遵守，你一生幸福，你不遭罪业。你要不相信，以为自己很聪明，自己超过祖宗，超过圣贤啊，将来堕到三途，你不要后悔啊。底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建筑楼房严重的抽水和用沙，导致江河在很多地区已经没水了，因此很多生物都不能够存活，且在抽水的过程当中啊，也伤害很多众生啊，像鱼虾及很多的生物，并且人类也将沙子拿来做建筑材料，这些沙子中的生物被伤害的很多，请问这些人是否要背负因果责任？所以有些家里人闹鬼，有神通看见呢，是这些被杀的众生在作祟，请问这是不是真的？这句话是真的啊！所以不要以为沙石这些矿物是无知啊，你可以任意去控制它，甚至于任意去糟蹋它。这桩事情我们也曾经啊多次的提醒啊，那就是生物有见闻觉知，矿物也有见闻觉知啊。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们，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情是我们现在讲的动物有感情的，无情我们现在讲的植物矿物自然现象啊，认为这个是没有知觉的啊，但是佛告诉我们，通通都有知觉啊，同源种质啊，同是一样啊。不但有知觉了，有圆满的知觉，那个圆是圆满的啊，所以我们很感激啊。日本江本博士啊，这是头一个做出实验啊，用水做实验，水是矿物啊，我们一般讲它不是生物，它是矿物啊，做出实验居然试验出水能看能听能懂的人的意思，证明了华严经上说的这句话没错，情与无情同源种质 那么我们对于无情的众生要不要尊重？啊，花草树木要尊重。山河大地啊，泥沙瓦砾也要尊重。啊，他跟我们同源种植。啊，所以这个问题上问的都是真的。啊，家里面闹鬼也确实冤亲债主来找麻烦的，这种事情现在太多太多了，到处都能够看得到。啊，但是多分呢，都是来求超度的。啊，特别是学佛的人，很容易呀、遇到这些事情。啊，为什么？因为你学佛，你懂得超度他，你乐意超度他，他就来找你。那不学佛的人呢，他也没有这个念头，所以他不找他。啊，那到底是找好还是不找好呢？找好啊！啊，我们帮他忙啊，帮他超度啊，啊，这个怨就化解了。不找的时候，这个怨气都存在了，你啊，总有一天会爆发了。啊，你在走好运、气盛的时候，他避着你；到你衰的时候，他就来找你麻烦了。啊，特别是在生病、病重的时候，啊，你看那个病人，他会看到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啊，告诉旁边的人，旁边人不知道，看不见。啊，他所说的都不是假话。下面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地球非常缺乏水资源，有些地方已经没有水了，但在城市里任由太多人在浪费水源，例如路边洗车的，几分钟可以用掉几吨水。若持续下去，地球上的灾难必定无法避免。这个话是真的。啊，你能够提出来，近代外国科学家很多人提出的问题。啊，怎么解决？水，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那水是哪种想法呢？爱心，爱心生的这个水就是清洁的、干净的。可是爱里面要有贪呢、要有自私自利，要有贪呢，这水里就含有毒素。那就我们就晓得了，如果人人都有大慈悲心呢，这个干净的水源就不会缺乏。啊，人人有自私自利，啊，损人利己这个心呢，这水就变成毒水，而且这个水会枯竭。现在地球温度 不断在上升，这个上升的速度是加速度啊，这个现象非常可怕啊！美国太空总署跟国际上有关的组织不断提出警告，没有法子解决啊！在科学眼光当中，这是自然现象那现在问了，我们相信科学还是相信佛法？相信科学，这问题解决不了。那如果相信佛法呢？佛法能解决。佛教人呢？回头是岸的啊，这个经论上常讲的，大家念得很熟的，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什么灾难都没有。啊，水灾从贪心来的，这真正的因。火灾，地球温度上升是属于火灾，从嗔恨心来的。风灾是愚痴心来的。地震是从傲慢来的。如果我们学佛的人真的有这个警觉啊，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你要觉悟得快啊，遇到称心的事情，欢喜心生起来，欢喜里面想占有，你就想到水灾来了啊，水会把你淹没掉。遇到不合自己意思的人啊，这个嫉妒嗔恚心就生起来了，那你就想到说地球温度上升了啊，全世界的冰雪融化了啊，高山的冰山融化，大江大河的水源就断掉了，就枯干了。啊，海水上升是淹没了大地，灾难是谁造的？灾难是我自己造的，不是别人。啊，我在这里知道，啊，我懂得了，我今天是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我有高度的警觉，不起贪嗔痴慢。啊，常常保持着心平气和，灾难就化解了。啊，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法界，个人是个人的法界，宇宙个人是个人的宇宙，世界个人是个人的世界。啊，个人造作，个人受用。这个话你要细想，越想越有道理。啊，想通了，你自然就肯干了，你就一交奉行了。啊，所以对于所有一切资源，佛教我们借鉴呢，惜福啊，不可以浪费啊。 啊，夫子之德，温良恭俭让，啊，生活简单，生活朴实，节俭。啊，那世尊给我们实现的，比夫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世尊一生惜福，给我们做出了好样子。下面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车辆数目剧增，排出大量的废气，对空气和人体影响很大。有医生说，这些废气是导致肺癌的原因之一，请问是否真实？应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医生讲的是真的，空气的污染，所以现在麻烦水污染了。那我们人喝不到干净的水，这是人生的悲哀呀！啊，再过几年呢，人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然后你就想到，人类为什么在这个世界绝灭？什么原因绝灭的？是人自己造成的。啊，我看过英国汤恩比博士的书，他在书里面就写到，啊，西方人迷信科学，现在东方人要跟进，将来有一天必须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啊，这个惨痛的代价呢，就是人类在地球上绝灭。啊，他提出的建议，希望恢复到传统。啊，连这个农夫的耕作都要恢复到从前人工的耕作，那才是最健康的。啊，他不赞成机械化的耕作。啊，更不愿意见到啊，说农药化肥。啊，不是好东西啊。底下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制造假药的人很多，这些人要负什么因果？这些人决定堕阿鼻地狱。阿鼻地狱出来之后，如果有一天到人道，他生生世世得重病，无药可治。啊，他所遇到的时候全是假药，因为他以假药害人，到最后他必须尝这个果报。啊，这肯定的嘛，这一报还一报嘛。你这个假药害多少人，那你要受多少次假药之报。他底下有两个小问题，有些儿童啊用药长高，长的速度特别快，请问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后遗症是寿命减短了。啊，他本来可以活100岁，可能50岁他就死亡了。啊，就是他要付出这个代价。 啊，父母也要付出代价。儿子寿命长，将来自己老了有人养老。啊，儿子早死了，你到晚年要受痛苦，没人照顾你。制造儿童或老年人吃的保健品，有真有假，真的对人体也不好，也有副作用，而且假的保健品呢，更是伤害人的一生，因果是谁负？制造的人负因果，医生负因果，啊，吃的人也负因果，啊，为什么？是你自己选择的，不是他送给你的。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一些状况，我们遵守祖师的教诲，祖师叫我们生了病不要看医生，不要吃药，也不必想病好，就念佛求往生。这个里头有大道理，如果你还有寿命，你念佛心地清净，清净心啊，把你身体这些病毒啊通通化解了，啊，将你的这个身体里面的细胞器官都恢复正常，你的病就好了，啊，得三宝的加持啊，自己意念的转变的，啊，为什么呢？医生不可靠。啊，没有不像从前的医德，啊，没有医德，药不可靠，假药，啊，连中药都靠不住。啊，我在北京遇到个老医生，他给我说实话，中药只有北京同仁堂比较可靠。虽然是同仁堂，其他地方分店那个药的品质都比不上北京。啊，为什么？北京有几个老人非常有经验的，啊，采的药经过他们筛选，啊，非常有经验。那像这种人呢，现在越来越少了。这批人如果要过世的话，以后没有人能够鉴别了。啊，所以麻烦越来越大了，人越来越可怜的。啊，又何况现在有很多人不相信中医，啊，相信西医，西医假药就更多。啊，这个只有这佛法常讲呢，是过人的业报，过人承担了。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有一位同修处处受人尊称为大菩萨，平时广行善事，送人出家，临终念佛，可是临终走得很不好，埋怨臭气，啊，送往生的人都无法接近。后来同学们说他往生了，还特地为他建塔，但又遇到了某具有特异功能的人，说这位同学躲在地狱最下层，手脚都带着刑具，还持不服气，自认为是大菩萨，为什么还会下地狱？人家想劝呢都没法子劝，只能让他继续受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这个原因是自作自受，别人帮不上忙啊！如果自己承认别人称你是大菩萨，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大菩萨，如果自己不是菩萨，这叫大妄语 啊，你看看佛家的戒经啊，大妄语的罪是在阿鼻地狱啊。什么叫大妄语呢？未证啊，你没有证得，以为证得，你欺骗众生。啊，你说你正果，你说你菩萨，啊，崇拜菩萨人多了，你是用这个伪装啊来欺骗信徒，啊，来作为你号召的一个方式，啊，但是你用佛门的呢，这个罪过就重了，你破坏了佛教形象，啊，这个罪跟破活合僧是相等的啊，所以他罪过在阿鼻地狱啊。如果真的是菩萨，真的是佛再来了，他绝对不会承认。印光大师一生不承认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谁要跟他提这个话，他就会很生气的教训人啊，胡说八道，以凡滥圣，这个罪过你自己承担啊。所以真正佛菩萨示现在世间，身份一暴露就走了，那是真的。哎，人家一称着大菩萨，他自己承认我是大菩萨，马上站着就往生了，那是真的啊。他说了不走啊，那就是假的啊，没有这个例子，身份暴露不走的没这个例子啊，身份一暴露决定要走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我们要遇到他说他是什么菩萨什么佛再来的啊，他还在这个人间住世啊，还在招摇生死啊，那我们心里有数，对他敬而远之啊，不要去碰他啊。至于因果是个人因果，个人承担。下面第七个问题，是在道场立牌位者本身的真诚心是否直接影响超度效果？若阳上立牌位者没有发真诚心，虽然道场啊修学的功德很大，亡灵是否能得真实利益？这有一位居士，他的女儿有病多年，也到处挂牌位都没有什么效果，因他不知忏悔，冤亲债主不原谅他，冤亲债主说他没有真心，他的真心啊想着女儿的病，没有想着佛菩萨，不信佛，这些众生呢是要他真心忏悔做功德，他请老法师慈悲开示如何发出真心，因为类似这些问题很多。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类似这个问题确实是多啊。那总而言之呢，对佛法了解太少，听经太少啊，业障深重的人呢就天天听经他也听不懂。那为什么呢？业障障碍了他，佛来给他讲都没有啊，真听不懂啊。所以开经偈上说愿解如来真实意义，是谈何容易啊！啊，几个人能懂如来真实意义啊？ 我们这么多年的学习啊，这里面一点这些讯息我们明白了啊，我们跟诸佛如来原本是一样的啊，就像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怎样才能懂如来真实意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懂了。为什么？你就是佛，佛对佛哪有不同道理？你有妄想分别执着，那就是障碍，你有三重障碍，所以佛跟你讲你也不懂啊，天天读佛经也不懂，你所懂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啊。归根结底一句话，还是要放下啊，放下执着你得一分啊，佛的真实意你能够明了一分，放下分别了你能得两分，放下妄想你得的是满分。你只要有障碍你就不行啊，所以这个事情佛帮不上忙，菩萨帮不上忙，哪一个都帮不上忙，这你自己的事情啊。所以佛经上常说，父子上善各自努力，哎，就是说明谁都帮不上谁的忙啊。佛再慈悲没法子，佛的慈悲只是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啊，你能听懂几成是你的事情啊，那不是佛的事情。你得度你成佛了，佛不鞠躬，那佛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是你自己成就的，你是自己救，你是自己回头，自己忏悔，自己救自己，自己度自己，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啊，佛对我们的增上缘就是一生实现的榜样，你真能看懂了你就五体投地啊，你看不懂那你的所作所为跟他的方向恰好相反啊，这个事不可以不知道，尤其在现代这个时代学佛的同学们，自己一定要知道，我这一生目标是什么，方向在哪里？啊，我是希望往上上升呢，还是希望堕三恶道？啊，那么佛给我们讲的最重要的纲领。设法界里头第一个因素你要知道啊，我们从下面往上面说啊，什么原因堕地狱呢？嫉妒成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还常起这个念头啊？起这个念头自己一下子将来肯定堕地狱啊，贪心、自私自利、贪而无厌、恶鬼道啊，愚痴啊，对于一切人事物啊，善恶、是非、邪正没有能力辨别，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当作假的，畜生道啊，那人道呢？中平是善， 在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五伦、五常、八德，人道啊。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把《弟子规》落实了，起心动念不离《弟子规》，来生绝不走三恶道，那是人道。如果做得太好啊，你福报太大了，人家没有啊，那就把你挤到天道去了啊，你就到欲界天去了啊。天道是上品舍善，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啊，我们常讲啊，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啊，加上个大字，那是菩萨了。没有那个大字，常常是慈悲喜舍天道。啊，再往上面去，声闻、四谛、缘觉、十二因缘、菩萨、六波罗蜜、佛、平等。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落在哪一点上，你就晓得你将来是哪一道的人啊。平等心是佛道啊，啊，所以菩提心是成佛之道，菩提心是清净平等觉啊，这就是菩提心。无量寿经经体上，那是成佛之道。啊，那你心有染污就不清净了。有高下就不平等了。有愚痴就不觉了。啊，所以无量寿经上教的是成佛之道。啊，修学的纲领在经体上。啊，所以超度要用真诚心。啊，自己没有真诚心，自私自利。啊，对佛菩萨不恭敬。到处道场做超度法事去立牌位都没用啊，不但没有效果，连鬼神都笑话你，都瞧不起你啊。这是所谓是事情，无论大小都要想想通不通人情，如不如理。如果说不如理、不如法、不通人情，世间人都不能相容啊！佛门里头哪有这个道理啊？啊，有人这个超度有感应，有人没有感应。有感应什么？他有诚意啊，他真的修忏悔，真的想改过自新啊。但是有些人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忏悔，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改过，这就需要听经啊，需要学教啊。那么真正改过自新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回归到三个根啊，你真的去学弟子规，学感应篇啊，学十善业，我想90%的业障都能消除。 啊，这三样东西不是念的，不是背的，也不是讲的，是要做出来，业障才能消除啊！啊，做不到啊，消不了啊！念佛要诚诚恳恳的念啊，念佛的时候如同佛在啊，看到佛像就像看到真佛一样啊，听到佛的名号啊，就像听到真正佛在眼前啊。我们业障深重啊，求佛菩萨了帮助我，求佛菩萨救度我们了。底下一个问题就是海啸灾难，掉下去的众生无法得救，因为这些灾区的众生都在一处，不知道他们的缘分要等什么时候，应该应如何帮助他们。众生请问还有没有一个地方比极乐世界殊胜？这个问题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阿鼻地狱从哪里来的？也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你的善心能达到纯净纯善，极乐世界就现前啊，所以无量无边的诸佛是自信变的啊，极乐世界自信弥陀，华藏世界自信毗卢遮那，娑婆世界自信释迦，是自信变的。啊，华藏净土唯心净土，极乐净土也是唯心净土，娑婆秽土唯心秽土，全是心性实变啊，离开心性没有一法可得。啊，所以你不要去起这个分别，不要去起这个执着。啊，你有这个分别，你有这个执着，极乐世界去不成。你的分别心、执着心变现出来的，决定是秽土，不是净土。啊，佛教给我们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不是教给我们天天去分别执着，这些诸佛刹土啊，那么诸佛刹土跟你完全没分。底下一个问题，说在很多地区众生迷惑很深，与他们谈论佛法了都不愿意听，但是若谈及财色名食睡等世间法则欢喜接受，什么时候才能够听闻到佛法破迷开悟，应如何帮助他？那么像这些众生不能用言教啊，言教什么他听不进去，要用什么身教， 现身说法，他就相信了。那怎么现身说法？我们的生活比他快乐，我们的形象比他好，啊，这个很现实啊。他看到会羡慕啊。啊，早年我住在美国旧金山，我们住在是一个小镇，啊，这个小镇是在美国非常有名，啊，美国人称它叫西谷，啊，库伯提诺，啊，这个小镇是世界闻名。啊，美国的一些科学家也都住在这个地方。啊，我在这个地方住的有一段时间，邻居当地人有一天来找我们，啊，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没想到。他们常常看到我们进进出出都非常欢喜，他说你们为什么这么欢喜，为什么这么快乐，啊，提出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很简单的答复，我们学佛。哦，他感到很惊讶，啊，他学佛就是这么快乐，我说当然呢，那佛就是很快乐啊。啊，他们也懂得，因为佛教在这个美国也很盛行，啊，但是一般人知道的是禅跟密，啊，他就问我们是不是禅，这是密，说不是，啊，我们学净土，他说净土是讲什么？我说净土讲快乐，啊，他听到了很欢喜，这快乐我们要啊，我说净土讲长寿，啊，这个我们要。啊，净土讲清净，那这个是我们都要。我说那好啊，哎，你们他们都是基督教徒啊，啊，你们星期天上教堂，星期六我们可以开课，你到我们这儿去。啊，我们在那里建立一个小的中心，进这个就是净宗学会，啊，净土的中心。啊，我们欢迎他星期六到我们这儿来聊天，啊，来闲谈，没有任何形式，啊，把什么是佛传授给他，啊，他慢慢就明白了，就快乐了，不快乐学他干什么？啊，这就是我们要有形象去给他看，啊，现在在全世界。你要不拿出样子，人家不相信。你给他讲，这是理论，这是妄想，啊，顶多他称赞你了。哎，你这是理想，不能落实。啊，我们在联合国都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才在汤池搞这个实验，给外国人看的，给联合国看的。啊，告诉他了，《弟子规》不是理想，是可以做得到。啊，所以一定要做出来给人看。啊，他看到他就相信。啊，所以你要想帮助这些众生回头，帮助这些诸佛，那么他们这些贪图名闻利养随顺。啊，他在这个生活当中，他有痛苦。他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他看到我们这么自在，我们这么快乐，啊，看久了，他一定会来向你请教。啊，这个时候机缘就成熟了。底下一个问题就是平时 我们对他人的祝福或者是诅咒，是否真正会影响他人的幸福与不幸？啊，譬如有人如果下了几天雨，啊，就口中啊有辞色，大雨下切切49天才好。遇到旱情的时候出现呢，就是大旱99天才好。请问这样会有报应吗？有报应。啊，这个因果报应呢，这个道理很深。啊，因果报应什么时候有的？宇宙有的时候，因果报应就有。啊，佛法跟我们讲宇宙怎么来的？一念不绝，宇宙就现前。啊，在觉的时候，宇宙有没有？有，不现前。啊，佛法讲隐现。觉悟的时候，设法界隐了，不是没有，不现前。可是有一念心动的话呢，这个动就是不觉，哎，它就现前。设法界一真庄严现前。啊，实在呢，我们用慧能大师两句话讲最好懂。啊，觉的时候啊，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设法界一真人本自具足啊，没现前的。啊，一念不觉呢，就是第五句话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就是整个宇宙。啊，这个现象发生。啊，所以佛法讲宇宙之起源是这个谜呀。一念不就是迷啊，是迷为一念的物质一心的啊，一心就救不了。啊，这一念迷了，什么境界出现呢？十报庄严图出现了，诸佛如来的净土。啊，这个里面有现象，但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如果迷得再深一点，起了分别了，就落到十法界去了。啊，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啊，如果迷得更重呢，执着现前了，一有执着，六道就出来了。啊，六道，执着里面有善有恶，善呢就现三善道，恶就现三恶道，就这么来的。啊，所以这因果啊，一念不就是因呢？啊，十报图现前是果啊，啊，因果这个道理可深了。啊，起心动念就是因，啊，会不会这有果报呢？人要是这样的诸佛，他有福报；诅咒啊，他就有恶报。没有不报应的啊，报应这个是这个。起心动念呢，这是在造因，因要变成果，当中有缘，所以他遇到了缘，果报就现前。啊，缘还是念头，善恶的念头。 如果善念先起来，就先受善报；恶的念头先起来，先受恶报。啊，所以佛教导我们，我们要细心体会，认真去学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以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懂得这个事实真相，你对于善的境界没有贪念，不会起心动念；对于恶的果报现前，也不害怕。处事待人接物，用平常心，平是平等心，平等心就是清净心。一切人事物不要放在心上，这是正确的，这是真正的幸福美满了。绝不要跟人计较，那是错误的。与人计较，都免不了分别执着的果实。你没有分别执着，哪来的计较？谁吃亏呢？亏是自己吃，别人决定不吃亏。为什么呢？与别人没不相干呢。你能够真是障碍别人，那佛就能成就别人。佛为什么不能成就别人？你要懂得道理啊。整个法界是你自己变现的。你求观音菩萨，你求阿弥陀佛，你求药师如来，这些佛菩萨全是你自信变现的，自信求自信嘛。佛给我们讲真话，所以跟你讲的是自信佛菩萨，唯心净秽土。什么都是自作的，自作自受。真正搞通了，搞明白了，人不会有怨天尤人的念头。为什么呢？我们自己一生的受用与别人毫不相关。过人所做的，过人有果报。所以像现在的时候过去了，坛禅法师前年往生了。一生行善，他肯帮助别人解妙，自己真是省吃俭用，他的那个生活，这是苦行僧的生活，可是他帮助别人一点都不吝啬，旧金山的大觉莲师。买那个房子的时候，我在美国。那个房子当时美金70万，他们只筹到30万。坛禅法师就帮助他40万。像这样的事情，他老人家常常干的。钱拿出来给你之后，绝对不会再问，不会再问你钱怎么用。不闻不问，只交代一句话，个人因果，个人负责。这句话教得好，如果你用得不妥当，你将来堕地狱不会怪他。为什么？他已经告诉我了，我自己做错的。你用得很正当，你将来到天堂，你也会感激他，是他教的。 啊，就叫这句话。啊，福州好像西禅寺是他出家的地方，他好像拿了好几百万美金。啊，都这一句话。啊，绝不过问，一点不操心。所以他心是定的，心是静的。啊，如果我们拿了钱还要常常去着急操心他做到底做些什么，那你纵然得福报享福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烦恼。啊，我说心不清净。啊，这也是给我们做实现的好榜样。下面一个问题是，现在学校里学生课本特别多，没有用的，每学期都有学不着的书，而且书上的文字特别小，中小学生都要戴上近视眼镜，对学生的眼睛有害，怎么能够把这些人的思想观念转过来，让他们有责任心？这个是主管教育的他们的责任啊，他们怎样帮助这些学生们啊，真的有善心去帮助他们，来生生生世世智慧增长。如果他们对这些小孩的时候照顾不周到，对他们有害了，那将来他们的果报我们晓得，生生世世愚痴啊！如果叫他眼睛受害，将来他们的果报那眼睛就睁不开了啊，得无眼睛的果报了啊，或者是一生呢都会有眼睛的毛病，他有这个果报。幕后一个问题，他说若学佛者见别人做错事，见做随喜，这样背不背因果？背因果。啊，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你随喜的时候，这是错误的。啊，你不应该随喜。他做的好事应该随喜。啊，因做错事的人不觉悟，还经常让你承认他做的对，人明知他做错了也不敢说，否则和生活工作有一些会不和谐，产生矛盾，这样会有什么业报？怎么样呢？随顺这种人，随顺要有智慧，不是感情。那如果觉得做错事情这个人，他还能有觉悟的这个机缘啊，那你可以暂时耐心呢，随顺顺着他啊，顺着他做错。终极的目标啊，你是要让他觉悟，让他自己真的觉悟他自己错了，再回头，这是行菩萨道啊，这是善心真正帮助一个人，是好事。所以这样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没有智慧，没有善巧方便的，那就很不容易帮助到了。啊，不如回过头来自己好好修行。啊，自己修行有成就了，啊，以后再见面，啊，他尝到了果报的苦头，看到你修行得福，说不定他就回头了啊！所以总要在自己正干啊，才能真正的收到利益众生的效果。自己没有修成功，帮助别人总是有限的。下面还有三个问题，可是现在时间到了啊，这三个问题呢想留在我们下一个星期五再解答。
Thank you.